希望之声，整点新闻。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1月25号星期二，欢迎收听希望之声整点新闻，我是袁成。职业安全与健康管理局周二宣布，将在本周三正式撤销对拥有100名或以上员工的私人企业 COVID-19 疫苗强制令。联邦最高法院在1月13号以6-3的投票结果叫停了这项行政令。最高法院认为，国会没有赋予职业安全与健康管理局颁布这样一项全国行政令的权利，而 COVID-19 是很多场所都会出现的风险，在大多数情况下，它不是一种职业性危害。一些大公司已经停止了强制员工接种疫苗的做法，其中，星巴克上周二表示，他尊重最高法院的裁决，将撤销对员工的疫苗强制令。虽然劳工部的疫苗强制令被撤销，但有些州仍然有 COVID-19 工作场所的疫苗规定，比如纽约市仍然要求强制接种疫苗。目前，这些地方的疫苗规定是否会受到进一步的法律挑战，有待关注。美国大学理事会周二发表声明宣布，从2023年起，将在美国以外的其他国家和地区推行 SAT 考试数字化新规。美国将从2024年开始过渡到 SAT 数字化形式。新规定将会把考试时间缩短1个小时，考生得知分数的时间也将大大缩减。大学理事会去年11月在美国和国际上试行了 SAT 考试数字化。大学理事会说，80%的学生说他们认为这种方式压力比较小，100%的教育工作者报告说有积极的体验。大学理事会还说，通常的笔试现在将通过电脑进行，这将会使考试更加安全，并使学生更加难以作弊，因为每个学生都将收到一份独特的考试。中央社周二报道，俄乌边境局势一触即发，为了再次努力化解危机，法国总统马克龙的幕僚表示，俄罗斯和乌克兰官员预计26号在巴黎与法国和德国的官员会谈，一同为乌克兰紧张局势寻找政治解决办法。这名幕僚透露，俄乌法德四国这次将遵照所谓诺曼底模式进行四方会谈。作为避免战争的发生，法国认为缓和局势的途径包括乌克兰和俄罗斯采取的行动。参加这场四方会谈的人士包括一名俄罗斯副总理、一名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的资深幕僚，还有马克龙和德国总理肖尔茨的外交顾问。台湾政府周二表示，不会派任何官员参加北京冬奥会，但运动员将照常参加，并呼吁中共不要利用政治来干涉赛事或者贬低台湾。根据台湾奥委会的说法，至少有4人已经获得参赛资格。台湾负责制定中国政策的陆委会在一份声明中说，我们呼吁今年的组织方遵守奥林匹克宪章，不要利用政治因素来干扰比赛，打压和贬低我方。相关政府单位也将做好准备，应对各种突发事件。在2008年北京夏季奥运会期间，台湾也没有派官员出席。在中共的持续打压下，中国房地产业遭遇寒冬。销售额排名前3的房地产开发商许家印、杨惠妍、孙宏斌他们的总财富，从去年4月福布斯发布的世界亿万富豪榜以来，暴跌了300亿美元。数据显示，截止到2021年末，5大家族持有的上市房企市值比2021年初跌去385亿美元，相当于跌去了一个万科的市值。其中许家印家族蒸发的市值接近其他4大家族的总和。福布斯杂志1月25号发文分析，许家印、杨惠妍、孙宏斌等人的财富削减，预示着中国房地产的鼎盛时期已经结束，再难出现销售额和利润2位数增长，而且几乎肯定会出现更多亏损。以上新闻由常宁编辑，袁成为您播报，感谢您的收听。